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啊，能够看到诗班又一次给我们献出美妙的诗歌。好，我想我以前跟大家鼓励过啊，加入诗班，我再一次为他们说点话。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这个礼拜天曾经看过电视上那些美国教会崇拜的节目，有没有人看过？应该都看过吧，多多少少都应该看过。那个礼拜天你看那个美国人的教会，有些挺大的教会，那些诗班呢，就是那个教会崇拜的时候，他们有诗班献诗，那个诗班都很人很多。然后我就看那个诗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那个诗班的男团员什么年纪的都有，但是诗班的那些女团员只有两个年纪的。你知道什么年纪的吗？什么年纪的啊？有些人注意了，一个就是很年轻的，你看就看得出来，一个不能说很老的，这句话不行，得说那个都是比较40岁往上的。为什么？那中间的那个都干什么去了？养孩子去了。所以呢，哎，在座的很多孩子都大了。我刚才看这诗班呢，我觉得诗班人太少了，对不对？声音不够。好，还是需要有很多在座的出来唱诗。真的，你唱了诗以后，这个我们小孩去学校的时候，他们就说学点音乐人就变聪明啊。这个哈，在座的你还不够聪明，再聪明一点啊。所以呢，一定要学点音乐。好，今天我们来继续讲，刚才主席已经念过民数记第22章，这里边我特别给个题目，叫做化咒诅为祝福。这一段经文，尤其22章、23章还有24章，好，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先知被人请去咒诅以色列人，多少次呢？5次。结果神让咒诅变成了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塞翁失马怎么样？焉知非福。那什么典故呢？据说有一个老人家一匹马跑了，那跑了追不来啊，当人跑不过马，所以跑没了。哎呀，别人说啊，安慰安慰他，这个节哀顺变吧，那丢东西了，马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富啊。所以那个老人家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谁知道是不是好事还是坏事。哎，过了一些日子，怎么马回来了？马回来还带了几匹马回来。哎，所以呢，人家说哎呀，塞翁失马怎么样？焉知非福啊。其实这句话反另一个角度来讲，人不能控制什么东西？祸跟福。你能控制吗？每天早上起来说我出门一定能捡到大元宝，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控制到这一点。人不能控制祸与福。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摩亚的平原，基本上以色列人已经走完了旷野之路，安营扎寨，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我不知道你们有人在座的，可能有人在约旦河东岸眺望过应许之地。我告诉你，有机会你们要是站在那山上眺望的时候，你心里会激动的。为什么？ 走了40年了，没有40年，有30几年了，终于走到了，就在那边，前边是个小河，约旦河不大的，跨过去就到了。哇，心里激动，走了很久了，终于到了。22章一直到36章，就是讲述他们在摩亚平原发生的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章，就是22章23、24，记录了一段可能当时以色列人都不知晓的发生的事。他在那傻乎乎的，还是安营扎寨，没想到发生一段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插曲。外邦君王请了一位先知，在他们扎营周围的四面山头上咒诅他们。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外邦的君王是，就是军事上打不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人数诸多，前面几场征战都得胜了，好像有神在帮助他们。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明白一件事，属灵的征战一定要从属灵入手。那个意思就是说，军事上打不过，就想他们力量的来源是在哪里。所以他们经过一分析，力量的来源在哪里？耶和华神那儿来。那既然他们的神帮助他们，我们想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从神那里，他们求从神那里求帮助，我从神那里寻咒诅，咒诅他们。一旦咒诅他们，他们就完了。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有一个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属灵的征战从属灵入手。所以他们也来找神帮忙。咒诅他们的原因，第6节就在这里说，现在求你，就是这位先知，来咒诅，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所以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来咒诅他们得胜。当然他去的时候呢，这个什么君王不认识，所以就请尊贵人长老。为什么？当地的人听说巴兰有上边来的能力，他还知道说，你咒诅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看起来这巴兰这个人还挺厉害的，一讲话就一定应验。哎呀，大家还都挺出名的，所以这个我们都喜欢找名人。哎，他也找名人啊，属灵的名人大家都爱找。结果那还得去的时候不能空手去啊，一定带上重礼。为什么要带重礼？简单，有钱怎么样能使先知为我推磨，咱这不是哈，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一定带上钱。属灵的征战，连外邦君王都明白一个道理，一定要从属灵入手。请问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明白这个道理吗？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过神迹大能的奇事的，都明白这个道理。那第二代呢？第三代呢？很多的时候慢慢他们就忘记了。很多基督徒成为 信主的那一天，是因为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能，结果，哎呀，神这么奇妙，所以就信主了。请问，那个经历是不是以后永远记得，永远提醒你？哎，不一定的。很多人慢慢的就麻木了，信主久了就忘记了，结果属灵的征战，忘记了从属灵入手。当然，讲回来，巴兰先知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他争议的题目呢，叫做他是 sinner 还是 saint？ 听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了吗？他是罪人呢，就是巴兰先知哈，就是做咒诅的被请来的这个先知，他是罪人呢，还是圣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到底是假先知呢，还是耶和华的先知？请问他到底是假先知还是耶和华先知？假先知啊，神跟他说话。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你知道后边的时候，他为巴那个摩亚人出谋划策，你知出什么谋划策吗？让摩亚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哎，你说他这个人到底是属神的呢，还是这个是在历史一直是个争议，没有定论，所以。你怎么想呢？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人认识神。不管怎么样，他这一次去的时候，神掌管他的口。我们看到中间我们有一段没有念，巴兰先知最终去了，但是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心灵的交战，因为第一次他问神让不让我去，神说你不可以去，但是第二次他们带着更多的礼物来的时候，哎，他又把他们留下来了，又在问神，神说那你就去吧。所以后来我们又读了一段，他骑着驴，哈，那个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啊，你们如果回去看哈，这一段经文里边，有一个数字很有意思，什么数字呢？就是三。好，你注意看哈，这一段经文里边重复三的很多次，神三次与巴伦论到他的工作，驴子三次躲避天使，巴兰三次打驴，还有吗？后来巴兰换了三次地方去讲咒诅祝福的话，后来献祭三次，最后发生了很多事，连巴勒王都不高兴了，对巴兰生气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你看见了吗？这段经文里边很有意思，三特别多。中国人说三是什么意思？足够多的意思，对不对？事不过三，那个意思就是说已经足够多了，不能再多了。巴兰经历过很多三。请问，巴勒王带着礼物来，巴兰为什么要去问耶和华？第一次问完了，还要第二次再问。不但第二次问，第一次已经达到了有了肯否定的答案。但是第二次，人家带礼物来，他还把人留下来，说等着到晚上我跟耶和华去请示一下。那个表明什么？表明 他很想去，不断的在那问，就像这个我们的孩子很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会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要？最后你做父母的说什么 ？No。你说完 no 了以后，他怎么样？转了一圈怎么样？再来。一会儿再转一圈再来。哎，就同样的道理，就是他心里很想去，执意要问神。那神明白他的心意，说：“你去吧。”给他一句话：“你只要照着我对你所说的话去吧。”我相信神要在这里把坏事变成好事。这个人呢，要快快的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低头赶路，是不是？啊，有没有？咱这个在美国待的太久了，这个我就发现走路的时间太短，大部分都是开车，走路的距离差不多就是停车场到办公的地方、上班的地方。那这个已经没有那个经验了。我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那个经验。哈，今天我急着要去一个地方，所以走路的时候怎么样？咔咔走。老朋友从对面走来，怎么样？没看见，对吧？别人打招呼，你还这样咔咔咔，就急急的走过去了。那个人还说：“哎，这个人怎么回事？这老朋友了，怎么连理我都不理我？”哎，有的时候你别太在意。其实他这个人心有所想啊，因为圣经里边说到一个他的问题，眼目昏花。什么叫眼目昏花？是真的这个白内障、老花眼？不是啦，他是问题是什么？是他急着要去干什么？要赚那笔钱。哎，人一旦心里有事，什么都看。所以叫做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看，你们都懂哈。所以人就是这样，快快的去。请问他快快的去，是不是要给以色列人祝福呢？不是，他要按着客人的要求咒诅以色列人。三次，驴都看见了，前边有天使和拔出来的刀，驴都开始躲了。完了呢，他那个眼睛都没抬头，就天天盯着那个驴。为什么这么样子啊？还急，急得我，你看这腿都给我磨破了，在墙上拼命打这个驴，最后驴都急了。所以有的时候别随便乱打，啊，打你家的狗啊，打你家的猫啊，一打打打急了，他就讲出话来了，哇，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他驴都急了，急出讲出话来了，哎，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驴就没跟他说，你再抬起头来看看前面是什么，你别低着头跟我那儿打我，啊，就是这么回事，你就可想而知。先知巴兰，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神警告他：“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都看见了，表明驴都比他敬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事要小心，我们有的时候每一天的生活思考都要想一想，是不是行在神的面前。我们急急忙忙做一件事，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请问，有人就问过一句话，像你这服侍神的人， 你不会对金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要有钱花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等我没钱花的时候就有感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有一次，一位圣人，他过着简单的生活，因为他是圣人，慕名而来的人特别多，想观察他，跟随他，跟他一起学习，并且也有很多富有的人愿意来做他的弟子。有一次，他的弟子呢就问他，他说：“老师啊，难道金钱对你的内心没有任何的影响吗？”这个时候呢，正在中午，他坐在树下给他们讲课。学生问完了这句话，他想一想，就拿起拐杖，在那个太阳的下边扫过，然后他就对他们说：“金钱对我的内心，就如这杖的影子，在大地上的影响。杖的影子扫过大地，却没有扬起一丝的尘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金钱，但是若我们把生活最高的目标放在眼前，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过往的烟云，我们就不会像巴兰一样都忘记抬头看前面有什么危险和拦阻。23章到24章，巴兰终于到了，神化咒诅为祝福。刚才提到献祭三次，为什么献祭？研究学者们研究的时候就在这讲，巴兰只不过就是来代传口信罢了，献祭干什么？还三次，四祝福，这个讲论咒诅祝福的话，就根本还献了三次，后来他就不献了。那为什么原因？大家猜测，可能呢，第一次他献祭完了以后，神讲出来的话不是他所期望的，他后来怎么样？以为神需要有一点怎么样，抹抹那个嘴巴的那个甜一甜啊，给他点吃的，完了就吃人家怎么样，嘴短，不都这个意思？所以再献一次，再献一次又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怎么样？再献一次，再献一次完了以后，过了三次他就觉得没用了，终于明白。所以24章第1节的时候就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人，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所以这里边就讲到的问题，所以就巴兰到底是神的先知呢，还是个假先知呢，邪教的这个外知呢，真的是很讲，但是我想有点 mix， 就是混在一起了，出现很多的问题。巴兰终于明白了神的心意，他有五个宣告祝福以色列人。第一个，以色列民与神有特别的关系，人数必然众多。 第二个，与言语关系。第三个，应许之地一定会享福。第四，有君王从以色列人中间出来。第五，就是对列国的宣判。那你会问，既然他们在这个周围的山头上转了一圈，以色列人怎么知道的？我想当时以色列人应该是不知道，但是后来怎么知道的呢？一定是后来交战迦南人的俘虏被俘虏以后讲述这件事。后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后来巴兰还出主意，这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一段经文记载在这一段圣经里？那就是让神的子民知道一件事，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话一样，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虽然如此，但是神的子民若是有神的保护，即使暗箭也不用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这里，就是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神才是他们的保护和帮助，神可以使咒诅化为祝福，那一切的困难在神的面前都可以被克服掉。虽然巴勒王巴兰先知希望咒诅，但是神掌管祝福和咒诅，让神的子民完完全全地接受神的祝福。人呢，碰事呢，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的。有一天你摔一跤，你会说什么？真倒霉，对不对？但是有一时候有很难讲的，那摔那一跤正好管用的。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管用呢？这玩意儿很难讲。有一天有一个探险家这个欧洲人呢特别喜欢探险，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没有探险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研究了一下，我就发现因为欧洲人的地方太小，这个人口太多，没有地方去，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就不断的往外这个扩张，往外扩张就是找地方住，找地方住就要探险。所以呢，探险的目的其实简单呢，就是找看看有没有什么黄金呢，有没有钱呢，有没有适合居住的地方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探险家有一天到了一个小岛上，据说这个岛啊怎么样，那他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岛怎么样。当然了，有一些土人，那这个去这个探险家呢，就是一个人呢不行啊，主要还要带点东西，他就从那个这个别的地方呢就雇了一个人呢给他这个挑东西背东西，做一块这个进这个岛的深处去探险。这个岛上呢这个有很多天然的东西，就是还有什么呢，热带的岛上都有那个椰子，有的时候是在树上，有的时候椰子很好的，尤其在这个海岛上，椰子是天然的水分，并且很营养丰富。所以呢，那椰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一定要砍，砍出一个口来就可以喝。到这个探险家呢，砍那个椰子的时候呢，一不小心把手指都给砍下来了。哎呀，手指，哎呦，真惨，真惨！ 最后怎么说？真倒霉，对不对？没想到他的那个请来的帮手对他讲，太好了太好了，神的祝福临到你了。啊，这个人其实怎么我的手指都没了啊，你还说神的祝福临到我，一生气看到旁边有一个坑，啊，深坑，一脚一踹把他给踹到坑里去了，就说你自己在这待着，我自己走了。所以呢，那深挺深的，他也爬不出来，不管了，去把他丢在那儿，自己背上包，自己继续往前走。没想到，刚走出一天，一群野人从树林里冲出，把他抓起来，干什么呢？准备给他们的神明献祭，啊，就是把他杀了，要献祭。他把他绑了以后呢，突然间发现这个手指头少一个。你知道献祭给神明一定要怎么样？哎，要完整的，那缺胳膊缺腿的不能要啊。所以一看这玩意儿都短了，没了，包着呢，那怎么办？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了，又把他给放了。当然东西都没了。哎呀，那个人呢，赶紧跑啊，又跑回到原来的地方。那跑到原来的地方呢，那个人才一两天还在坑里边呢。完了去了以后，拿个藤条把他放下去，把他给拉。哎呀，谢谢你谢谢你。这个若不是你啊，这个什么向你道歉，所以他就拼命向他道歉。这个你看我这个病就回来了。那个帮手呢就赶紧对他说，不用道歉不用道歉，你把我丢到坑里也是神的祝福。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嘛，如果我跟着你去了，你不是祭品了，那我就变成祭品。罗马书章28节，圣经说，我们原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祝福还是咒诅，有的时候不知道发生在前面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只知道一件事，神与我们同在，没有惧怕，勇敢的在人生的路上往前行。因为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天使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切都没有惧怕了，因为神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信仰献上祈求和仰望，求你带领，特别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遇到困难，遇到一些倒霉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不管怎样，神带我们，神若与我们在，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信心坚固，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